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个不停。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的饭桌上。那今天呢，在饭桌上坐镇的还是两位嘉宾，我们跟他们打声招呼。你好，小范。
你好 ，Helen。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你好，小磊。
Helen， 你好，各位好。
各位好啊，我们这么轻松的打招呼，但是我们聊的却是一个不轻松的话题啊，如履薄冰啊，因为很容易招骂呀。
是，
但是呢，我们又必须来谈，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我们的一个原则啊，我们有我们的信仰，从信仰里面我们会找到一个看很多问题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那很多时候有些人可能就说啊，这个基督徒你们说的那么好，但是呢世界还是在败坏呀。是的，好像我们也拦不住，比如说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啊，我们好像也拦不住这个世界仍然有各样的这个罪恶发生，但不代表我们不把观点亮出来，但不代表我们不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的绝对的道德标准亮出来。因为我们在人之上有一位永恒的神，在我们人之上有一位生命的神啊，他对生命所设立的各样的边界，他对生命设立的次序，他对生命设立的意义，我们是不能不面对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逆风而行。那我们就再继续讨论。
我还想回应一下贺建奎的那个例子哈。其实我当时看到那个例子的时候呢，我其实觉得挺奇怪的，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那么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相对于其他的方面来讲啊，就是中国人对堕胎的接受度是很高的，对吧？但是贺建奎呢，他修改了两个孩子的基因，但是呢他并没有杀死这两个孩子。所以相对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如果说对生命的本身的益处来讲呢，这个堕胎其实是比这个编辑胎儿的基因更严重的。但是他受到的批评呢是更多的，对吧？当然我并不是说他受到的批评不应该那么多哈。实际上在就是全世界的有关生命医学的研究领域哈，有一个公认的伦理标准，就是所有用人类胚胎做实验的这个实验呢，都必须就是让这个胚胎发育呢，都必须限制在2周以内，就是这个受精卵从受精卵形成开始，它的发育只能在2周以内，在2周以内你做各种实验啊，各种方面，到了这个时间点，你就必须把这个胚胎给销毁，你不能再让胚胎继续发育了，为什么这样子的规定呢？因为大家认为2周以后它就是人了，虽然这个从医学伦理上这样规定啊，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你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其他的领域，你就会发现这个冲突其实是挺大的啊，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话，就是它的伦理逻辑是不能自洽的，你在这个医学领域，你认为超出了2周的发育，它就涉及到对人类尊严的伤害了，但是在另外一个领域，比如说在法律的领域，在这个堕胎伦理的领域，这个2周以上的堕胎，这个多了去了，对吧？你甚至在自然怀孕的时候，怀孕2周的时候，基本上当事人他是都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的，所以整个这些社会事件哈，其实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变，其实让人感觉有一种生活在科幻电影里的这种感觉，对吧？虽然我们还没有活在一个可以星际旅行的时代，但是你发现把人当作商品一样来生产，它已经是一个现实了， 啊，虽然我们可能在某些地方你手机信号还会觉得诶，这个科技不发达，手机网速很慢，但是这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把人类的，可以修改人类的基因，可以把人当作流水线上来生产，这个已经是没有任何技术壁垒了。那个以前出了一个新闻，说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的富豪，他到泰国去，他没有结婚啊，但是他同时请了好像是十几个代孕母亲，这十几个女人同时给他生孩子。你想，如果说你再遇到一个疯子，他完全可以就是靠这个代孕，对吧，给自己生一个足球队出来，或者说再干些什么疯狂的事情，
对
吧，我们可能甚至你都不知道会不会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邪恶的政府，他已经这样干了，
对
对，
对
吧，就像科幻电影里面所描绘的那些东西一样， 对吧。
刚刚那个小范说到科幻片一样啊，其实我这几天我脑子里有一个幻想的那种脑洞，就是我好害怕哪一天就是代孕这事儿不仅合法，而且会被公权力鼓励因为现在人类的生育率越来越低嘛，你要是持续这样下去的话，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感到恐惧。那曾经我们既然可以计划生育，那以后会不会给那些不孕不育的或者就是丁克家庭的，我强制你必须生孩子，或者我就以行政手段来管理你，你不愿意生，我国家出钱让你代孕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幻想哈，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从这种以人来控制，人来掌控一切的，以功利来衡量的时候，这个逻辑这一切都会成立的，就让我感到
都会成，对，
特别可怕，
会发生的，
是的，
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美剧吧，叫做《使女》，
对，我听说
就是已经再现了你刚才想象的那个，你说那是科幻，你的想象。其实科幻片或者科幻作品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讨论这些了，因为在科幻作品里面代孕啊，或者叫人造子宫啊，就科学不断的打破那个边界，不断的去进入生命的更深的那个领域里面，在科幻小说里面实际上已经是有了的。其实科学最重要的是被谁使用，因为使用的人的问题，使用的人里面的这种我们说良心大的坏了的话哈，它整个出来的就是更加可怕的一种奴役，或者是管制，或者是更绝对的那种不自由。所以当人们打着自由的旗号，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做主，其实没有绝对的自由的。在这种层面上谈所谓的绝对的自由，一定带来绝对的奴役。
对，还有就是现在大多数人反对的，我们前面讲过嘛，是出于一些法律啊，或者管理的不善，这个
对这个
角度也让我挺可怕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道德观是飞速的在沦丧，就是让我想起这是女明星的这件事儿哈，就她的这个影响力以及这中间这么荒诞的这个剧情，真是让我想起十几年前的那个艳照门，就是挺像的，就是都是一线明星，然后也发生了这么稀奇古怪让人难以置信的一个大新闻，最后的结局也是损失很大，要退圈啊什么的。但是你看过了几年后，当年艳照门的那个主角，那些明星反而是这些喊打喊杀的粉丝现在已经要来给他们平反了，就觉得诶，他男欢女爱挺正常的嘛，他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人，情有可原，哎呀退圈了浪费了他的才华，这些声音已经完全都反过来。其实那个当事人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后面这几年大家发现好像更过分的事儿越来越多了，这样一对比，
对，
他还挺好的所以真的
看到堕落的速度哈，
是啊，说不定过两三年，然后这个小花，这个今天我们全社会在骂的这个女明星哈，她也会以一种另外的姿态又复出，就我们不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些标准让我真是感觉到更加的恐惧。就是当年你们觉得可怕的，比如像未婚同居，当年你觉得是非法的、羞耻的，现在是所有影视剧里面都认为这是追求真爱。是很正常的，一夜情都是特别洒脱的。然后还有比如说你曾经你觉得 私生子好像是应该被谴责的不光彩的、
嗯、
但上个月也是发生一个类似的这样的娱乐新闻、嗯、私生子一出来反而大家说哎，这个明星很有担当都在赞美他就好像很感动变成了一个温馨的一个家庭剧就这是一个特别荒诞的世界、
嗯、荒谬的 对,
对
多荒谬、啊、
就是我们如果人是没有那个定海神针的那个神的道的话我们在中间是不能自处而且是我觉得我会感到害怕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邪恶的浪潮又会吞噬到我们的生命甚至我会不会变成跟他一样的我还不自知之
对,
对,
对
嗯、这个女明星这个代孕的新闻哈其实大家、嗯、批评的焦点呢或者说她能够被发酵的焦点呢不是在于代孕本身、
嗯、
而在于呢她选择了弃
养
嗯对吧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代孕受到的真正的批评其实是有限的
嗯
那可能又会认为说、
嗯
哎，如果我们可以立法，哎，保证那些人不会弃养、
嗯，
那这个技术就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对，
对吧？
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
是，所以嗯，就是整个这件事情哈，当然也记得这样的一个新闻呢，让这个社会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啊、
嗯。
以前呢，它是虽然已经产业化了哈，
嗯，
很普遍了，但是没有真正进入到公众的视线里面。
对，
现在呢？大家记得这样的事情呢开始讨论了我想也会引起一些的思考
嗯
但究竟能够改变一些什么呢其实我是比较悲观的
对对是就像在节目开始时我讲过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现实已经存在了大规模的代孕产业链合法化也只是指日可待或者是走一个过场可能就会很快的就冲击到我们的面前来了可是问题是我们不是说合法的就是合理的啊，我记得罗翔老师就比较有名的那个罗翔老师说一句话，他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法律来规范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也不能指望法律来规范我们的生命本质是什么。啊，那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呢，就像小范说的，悲观。对我们做这个节目其实也是蛮悲观的。可是，我们还是想说，真的是回到生命的本源啊，去看那位创造你的上帝，他对生命是怎么界定的？他对人的尊严、人的荣耀、人生的意义是怎么界定的？否则的话。啊，真的不仅悲观吧，我们还随时会被那种邪恶的浪潮所裹挟，甚至成为他其中的一员。嗯
，Helen， 你不是一开始就说今天的话题会让我们三个都挨骂吗？
嗯、
对吧？就是这个真是太难了，甚至我自己都挺模糊的。有一些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原来很多的思维是陷入到一种要精确的刻度里面，就是哪些行为是 OK 的，
嗯、
比如说辅助生殖技术在哪个层面你是可以做，
嗯、
哪些是绝对不能，哪些你是、
嗯、
哎呀中间要什么考虑处境化呀，就这些东西真的很难说清楚，甚至。可能在基督教内都有一些争议的地方，或者不同的牧者之间，也许他们的想法也是有差别的。
嗯，
我觉得在教会，我们这种现象也挺多的吧，就是有这样问题的夫妻们，
嗯、
尤其是姐妹们。常常我们来寻求帮助的时候，寻求辅导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对方能够告诉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就是你能做到什么程度。
嗯嗯嗯，
其实这个是牧师长老没有办法很精确的告诉你的。
嗯，
我自己就是这么觉得哈，就是、嗯、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对生命的敬畏，就是一个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嗯，
就是而不是说你可以做几个啊、做的过程中的细节啊、你如果你进前应该怎么做。
嗯嗯
不进钱可以哪儿、
嗯、
对是没有那样的，就我就觉得这其实反映是我们一个罪人面对一些征战的时候的一个思维模式吧，就是我们不愿意心里面去真正的爱主信主，
对，
然后愿意奉献、
嗯、
我们就想拿律法，就只要我能够到那个最低的那律法那一端，
对
啊，我不被教会惩戒、
嗯、
我将来能上到天堂，哦 ,OK 了、
嗯、
我就放心了、
嗯、
那我就去吧。
嗯、
这个其实、
嗯、
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我想我们今天哪怕不管讨论几集，到最后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你应该具体怎么样。
嗯、
但是神的那个良心和那个他很久的道、嗯、只要你是被拣选的、嗯、或甚至我觉得你哪怕不是基督徒，其实那个底线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要寻求他的面、嗯、就是
对，
嗯，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嘛，我们只有在他里面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其实有的答案不是牧者来告诉你的，神就会来引导。所以我真的就是这一集的内容啊，是我跟 Helen 分享过，我说我最没有底气的一集，就是我就很担心、害怕、谨慎，就是又害怕过于施压，又害怕过于自由。就我觉得我要承认，就是我不清楚、不知道，这个答案是我需要神来向我启示的。其实我现在身边也有很好的姐妹们，她们面对这样的问题，那我看到我的教会就是很耐心的来与他们，像今天小范所那样的给他们讲解这整个的过程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长辈，他不会一开始就指责你说你不准，你去了我就要教会纪律，不是这样的，而是真的就是把福音本身告诉给这些弟兄姐妹。其实很多的选择是他们要在信仰当中自己来承担的。
我还想请小范谈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说法，有些赞同代孕的，就说呀，圣经里面其实已经出现的有代孕，以实玛利就是代孕出来的。我们请小范来澄清一下。
嗯，这个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给出了代孕的两个的条件哈。第一呢，就是孕妇所怀的孩子跟她没有血缘的关系，就是在这个遗传信息它没有任何关系，它用的是别人的卵子和精子。第二点呢，就是他生下这个孩子呢，他不被承认为母亲，满足这个条件呢，我们我想就称之为代孕，对吧？这个是在我们看到商业代孕里面的是这样子做的，这个代孕妈妈怀了这个孩子，然后一开始就告诉他，你不能主张这个孩子是你的，对吧？虽然你生了他。所以从这两个条件去看的话，我们看这个以实玛利，他虽然他被算在撒拉的名下，
对，
就是撒拉给这个亚伯拉罕建议说，我让我的使女生个孩子算作我的孩子，对吧？但是以实玛利显然跟他的生他的那个母亲是有血缘关系，对吧？所以这个不是代孕，
对，
所以从这两个条件呢，我们去看这个圣经当中没有一个例子是我们可以说它是代孕的例子。
刚才我们讲到代孕，我们也说其实现在不孕不育的非常多，那基督徒有一些也会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境遇里面。在很多的讨论的后面呢，我也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就有这样的疑问，对于一个母亲或者一个父亲来讲，没有自己的孩子他都是非常非常难过的，那怎么办呢？
对，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来聊一聊，就是什么叫我的孩子啊，什么叫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讲呢会很不一样，因为中国的文化呢是一个非常看重血缘的文化，包括为什么中国人啊生男孩啊一定要那么强烈的愿望，这个里面呢经常被提到一个词叫做传宗接代。那个传宗接代，传什么宗接什么代呢？其实他谈的呢就是关于一个家族的这个信仰的传承的问题。因为中国呢是这个拜祖先的一个文化，这个呢在全世界很多的文化文明当中呢它都存在过啊，就是人从父母那里呢得到了我的生命啊，然后父母死后呢就成为这个家族里面的神，对吧？所以中国传统的这个信仰呢它都是有祠堂，有这个祖宗牌位啊，一个中国人的他的盼望呢是在于我死了以后呢，我的这个血脉会不断的延续
下去，
我的肉体呢好像以另外一种方式呢获得了永恒。所以中国人呢看待这个血缘，它其实有一种信仰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再加上呢又是以男性为这个主体的。就是女孩呢都是要嫁人的，嫁了之后呢这个冠上这个丈夫的姓氏啊，成为别家的人。所以呢就是以前呢都会说这个生了女儿是别人家的，嫁出去了就泼出去的水，
对
吧？是别人家的，只有儿子呢是自己家的，对吧？继承这个姓氏，继承这个产业，所以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呢，这个血缘以外的人呢都被看的是很轻的，所以在这样子框架之下呢，中国 的传统当中呢，这个收养是一个很边缘的话题。
嗯，
但是对于中国的基督徒来讲呢，你其实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信仰当中来看待血缘的问题。
嗯，
就什么叫自己的孩子？
对
啊，就是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讲呢，可能有一个盲区哈，就是收养这个主题，就是很多人没有真正的去想过，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彼此称为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称上帝叫天父啊、
嗯？
我们天上的父。就大家习惯以后呢，很多时候不去
想
深想啊，不去深想。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我们被收养的。
对，
而且这个收养不是我在这里说一个比喻啊，好像是收养的，而是圣经里面的这个词啊。圣经里面用的就是收养的这个词，神收养了这个罪人。但是呢，在这个中文圣经里面呢，你看不到收养这个字眼。
嗯。
就特别是在和合本圣经哈，
嗯，
里面啊，圣经里面收养这个词呢，在和合本里面被翻译成为得儿子的名分。
嗯，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表达呢？啊，我可能在100多年前，这个翻译者他们知道，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对收养的这个看法是很负面的。
嗯，
而且呢，这个养子通常是没有名分的。
嗯，
啊，没有名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这个家里面，你第一没有地位，第二也没有继承权。
嗯、对对。外人嘛，其实还算
是
外
人。
外人
虽然你是养在这个家里面，但是你还是一个外人。
对
啊，他不被当做一个真正的孩子来看待。
嗯, 嗯
啊，所以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当时的可能圣经的翻译者呢，就为了避免呢，读者把负面的东西读进圣经里面去，觉得好像上帝给人的爱是一种好像很自由的爱，甚至他可能都不是爱，因为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个养子的日子过得是很惨的，
嗯
啊，就只是养了你，那但是你没有名分，所以呢，可能在当他们在考虑到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呢，在翻译的时候才把收养翻译为得儿子的名分，
嗯
啊，可能是这样子的原因，但是呢，这个当然回避掉了一个文化冲突。那同时呢，也让很多基督徒他们就是收养呢成为一个这个信仰的一个盲区啊、
嗯。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孤儿呢，甚至是有残疾的孩子，被很多外国人收养，
对、嗯，
甚至被很多外国人收养的当做宝贝来看待，
对，
那中国人是看不懂的，
嗯
啊，第一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积极的收养还那么高兴啊。而且收养一个中国人不要的孩子，有残疾的孩子，缺胳膊少腿的孩子还那么高兴，那这个里面呢，一方面有对生命价值的这个看法的不一样，另外一个呢也是对收养的观念，
嗯，
我们如何看待收养的孩子，他究竟是不是我们的孩子。那对于基督徒来讲呢，其实你看待收养这个话题，你需要把你自己带进去，
嗯，
如果你觉得收养一个孩子不是你自己的孩子的话，那你怎么去看待神收养了你？神的收养跟人的收养是怎么不一样的？
嗯，
那这个就看到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就讲到，神收养了人，啊，是把我们呢也像对待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一样，
嗯嗯，
是同样的啊，我们是在他的家里面，我们是承受产业的，
对对，
啊，我们是可以很亲密的称他为阿爸父，
嗯，
啊，这个在称呼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嗯
啊，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视角当中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神给了这些基督徒另外一个选择，
嗯，
就是你可以通过收养来得到你自己的孩子，
嗯嗯
啊，
对，
但这个里面是有挑战的，
是
啊，是有挑战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靠着我们人好像自然而然的，
嗯，
哎，你通过你夫妻两个人怀孕生下一个孩子，它不是一个像我们人自然而然的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顺利的过程，它是需要在信仰当中来更新的，
嗯嗯
啊，所以这个话题是对基督徒的嘛，就是如果哎你不去做代孕，如果你出于敬畏生命，比如说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对生命这个不敬畏甚至伤害的一些东西，不要去做它，
嗯
啊，但是呢并不是封掉了你所有的路，因为收养是神亲自给的一个选择，
嗯，
而且是神他亲自来践行的一个选择，
嗯，
我们都是被他收养的，
嗯，
所以当很多时候我们去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嗯
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神给我们的爱是一种收养的爱，
嗯
啊，如果我们得到的爱是一个被收养的爱，那我们怎么可以去轻看收养呢？
嗯嗯嗯，这是一个需要转变我们的很多观念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收养啊，因为在我们的那个文化里面，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视野。 但是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学习，我觉得特别好。今天小范跟我们提到的这一点特别好，我们真的是可以谦卑下来好好来学习一下这个我们陌生的词语这个我们陌生的情感。其实另一个角度我也一直在想，我也看了很多有些提问，就说你站着说话不怕腰疼哈，你知不知道那种没有儿女的那种痛苦啊什么之类的吧哈。我能理解，我真的是能理解，可是我也想提出一个疑问，就是当一个基督徒这样想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你要先问一下自己，你是不是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重要了？这世界不是长存的。第一个，你把世界看得太重要；第二个，你是不是把你的血缘所能够延续下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也看得太重要，甚至重要过上帝，甚至重要过神啊。因为我们如果说上帝是生命的神，我们说圣经上一直在讲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儿女是上帝赐的，不是我们从科学来讲是两个人的结合，但是从那个终极来看，从最高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那如果你真的看重这个世界过于神，你看重你的得到的血脉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过于神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命题上，这个代孕啊，或者是试管婴儿啊，甚至基因编辑这个命题上，你可能就会一直糊涂下去。
但因为时间原因呢，收养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来展开。但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呢，不是说很深意的告诉那些在这个身体上怀孕有困难的弟兄姊妹说，你不要去做那个，然后你收养就好了。不是这样很深意的去做这样的表达，而是当你一方面你如果足够的去敬畏创造生命的主，并且相信人因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有神圣性的话，那在这个辅助生殖技术当中，虽然他承诺了一个好像很美好的画面，但是当你知道他通向那个画面的手段是以牺牲生命的神圣性为代价的话，如果你真的敬畏神的话，我想那个不会是一个让你良心平安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方面呢，收养这个话题也不是针对说你不能正常生养，所以这成为一个替代的选项，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收养本身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是那个我们得到的爱把同样的爱传递出去的那样一个管道。所以对于那些你可以生育的基督徒夫妻来讲，这个收养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替代方案，而是我们可以主动的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领受神的爱，去关注那些需要父母的孩子，关注他们的需要，我们因着神的爱成为他们的父母，
对对，
是这样一个关系。
非常好，我觉得你这个补充非常好，就是说其实收养不是说是一个替代的，反而是基督徒你可以主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欧美国家他们来收养的夫妻，其实他们自己不是说不能生，他们自己可能还有好多个，但他们都愿意再来收养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对，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基督徒，
对，
但是基督的福音在他们文化当中所带出来的东西是影响到他们很多的观念的。
对，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我们从代孕说到了收养，我们盼望真正的属神的人，真正有神的生命的人，可以在这些生命的话题里面去辨析一下上帝赋予我们的爱。那好，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我们下次见，谢谢两位嘉宾，我们再见，
谢谢Helen，
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